薛洪重創涿州，網絡驚傳，河北保定駐軍全軍覆沒。李強見雷蒙多，中共兩大請求遭拒。外媒報中國上半年有741宗罷工事件，內部大脫歐已啟動，佛州進入緊急狀態，伊達利亞將登陸，極具危險。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30日，禮拜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八月初，中共涉洪重創河北涿州，最高水位達12米，導致民眾撤離不及，數十萬居民受困傷亡，民怨沖天。8月28日，網絡更驚傳一條消息，話河北保定駐軍在這次水災中全軍覆沒。請睇報導。
在28日，推特帳號趙蘭健發帖文表示，他的前同事、某前記者、知名作家，通過他前中央警衛局的戰友、現央視軍事節目人員證實，確實有駐扎保定的軍隊被北京涉洪大洪水淹沒，全軍覆沒，傷亡慘重，確認這件事件是真實的，對具體情況和傷亡人數等不敢再繼續泄露。趙蘭健說，整個軍隊被大水吞噬的消息已經不是保密的消息，北京政府人員、新聞媒體人員等都正在靜靜流傳，並在微信裏面公開討論，甚至微信對軍隊被浸的消息亦沒有做嚴格的審查，這個情況不同於過往敏感訊息。咁就系点解涿州涉洪水灾嘅现场惨况无比，却一反常态，竟然冇一位国家领导人慰问视察，系因为浸嘅军人太多，导致国家领导人全部都唔敢去水灾现场，害怕军队联动抗议造反。佢提到大洪水又分唔清边啲系军人，边啲系百姓，北京周边驻军好多。过往他们亦没有经历过忽然就来的大涉洪，而且军人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平时亦不教他们自救，全部当是炮灰来培养，只训练接被铺，人都接傻了，大家都没有经验，太突然，只好冇得救。消息的来源并不能得到官方证实，但有网民认为这个消息不是真的，没有图没有真相，认为军队的营房装备被浸倒是极有可能，但就不至于浸死人。外界认为原来的38军在2017年整编成82军，涿州的112旅就是原来的112师，而中共6军82集团军就驻扎在河北保定，负担拱卫京师的重要工作。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涿州的平均海拔高度是46米，最低海拔是17米，而保定的最低海拔是2米。按水向低处流的原理，似乎洪水流入保定很容易。有网友亦发帖提出问题，习近平访问完南非不敢直接回北京，却留在新疆召见一批亲信，还有他突然缺席金砖重要会议，可能是因为接到了京城附近有军队移动的消息。为什么最近同为中部战区驻河南的83军有重型装甲旅突然经河北向京畿出发，是紧急护驾，定是配合兄弟单位示威呢？据党媒新华社报道，8月24日，习近平从南非回国，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飞往新疆。这样的行程安排引发外界很多猜测。报道说，习近平8月26日在乌鲁木齐听取新疆官员工作汇报，他在这次会议上最少8次提到所谓的稳定。时政评论人秦鹏分析，习近平可能是对自己的个人安全有担忧，所以他从金砖会议回来之后亦没回中南海，直接坐火车直奔新疆，这个举动实际上是非常诡异。他认为习近平不回北京应对经济危机和中日之间的外交战，反而直奔新疆大谈稳定和反分裂，和习近平在南非时突然缺席工商会议可能有关。秦鹏讲到，当年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在黄海遇事时，第一时间亦没飞回北京， 而是直接飞去云南，将一切安排好之后才回到北京。所以这一次很可能是不是发生类似的事情，等于去新疆避风头，等将一些事情安顿下来，然后再回到北京。8月25号，中共解放军部发表中共第82集团军政委王孝永的署名文章。王孝永在文中强调，要以政治过硬确保方向正确，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并表示要在反腐败、隐蔽战线斗争和防间保密等工作上做好防范应对工作。而第82军的军部驻地就是在河北保定。分析认为，中共文章一贯缺什么就喊什么，照这个规律来看，正好反映82军内部有人政治不过硬，方向不正确，而强调所谓的隐蔽战线斗争，讲明军队内部正展开一场新的政治整肃，结果必然是人人自危，军中一片肃杀。
据路透社报道，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29号与中共总理李强会面的时候，中共要求美国缩减技术出口管制，同时撤销对外投资的行政命令，但立即遭到雷蒙多的拒绝。请听报道。
雷蒙多和随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当场表示，我们的技术限制是不用谈判。雷蒙多表示，希望有关出口管制的对话有助于提升符合规则，而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向他反映中国不可投资，因为中国已经变得风险太高。他说，中国以国安疑虑为由禁止采购美光部分产品的行为无道理，如果中国违反法治，美国将挺身对抗。尽管李强强调经济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稳定闹，但雷蒙多当日先后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同李强会面时，都重申尽管不寻求同中国脱欧，但美国对保护国家安全绝不妥协。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将对中共的这一次选择性的脱欧，他其实做了一个切割，亦就是说，他将商业贸易和科技这两个领域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区分，可能是科技领域，尤其是一些先进的技术，一些晶片等类似的东西，他可能会定义成为话，咁是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咁样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可能不会做任何的让步和妥协。在这些领域，美国该发的禁令可能会继续咁发。雷蒙多在同李强会面时表示，拜登要求我在这里传达我们不寻求脱欧的信息，我们寻求维持和中国价值7000亿美元的商业关系，我们希望这个关系为整体关系提供稳定性。他补充说，我们希望在对抗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滥用和芬太尼危机等全球关注领域上和中国合作，为全人类做正确的事情。雷蒙多仲表示，拜登政府支持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唐正远认为，在另外一方面，就在商业贸易这个领域，尤其是针对着中共对美国这边的一些公司进行的骚扰，还有就是美国这边针对着中共一部分这些公司的禁令、这种实体的清单等等，这样在这个问题上面，可能双方相对来讲，他不是那么敏感，所以呢，他可能会有适当的双方都做一些让步，然后呢，双方可能达成一定程度的这个缓和，双方都互相的比对方放行放松。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出现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不过，据路透社报道，雷蒙多从北京前往上海的途中，向同行的记者表示，美国企业不断表达出中国已经变得不宜投资，美国企业认为好似罚款、突击搜查以及种种针对外国企业的不友善举措，正在不断提高在中国经营的风险。因此，雷蒙多表示，企业正寻求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机会，凸显出美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不乐观。美中的关系 似乎脱欧的速度远比表面上看到的更快，因为此前有学者提到，当不需要政府要求而民间都在主动脱欧的时候，亦就是走到脱欧的最后一步，而官方的关系就可能完全失去稳定了。
据日经亚洲报道，非牟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 CLB 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几个月中国经济下滑严重，海外需求放缓，再加上国际供应链转移，令中国工厂经营面临沉重压力，导致中国各地出现罢工和抗议活动加剧。仅2023年上半年，抗议活动就发生741宗事件。而专家分析，中共真正的危机是内部脱欧已经开始，这个等于是开启自毁模式。请你报道。
而专家分析，中共真正的危机是内部脱欧已经开始，那等于是开启自毁模式。CLB 报告中显示，今年1月到8月，中国各地最少发生了875宗罢工、抗议或游行事件，其中广东省最多。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共发生741宗事件，而2022年全年仅发生830宗。假设这个趋势持续，估计中国今年将发生最少1300宗事件，达到疫情爆发后新高。另外，建筑业的抗议活动占了中国抗议事件总数的好大一部分，而制造业成为今年抗议事件攀升的重要推力。CLB 发现，1月份制造业发生了10宗抗议活动，5月份达到59宗的高峰。自3月以后，制造业的罢工抗议持续在每个月30宗以上。报告指出，引发抗议活动的原因是沿海省份的制造业搬迁倒闭潮所引发，而现在这个问题正在加剧。CLB 研究员周艾丹说，大流行过后，工人罢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很多抗议活动都和国际贸易需求放缓有关，电子和制衣业工人受到的冲击最大。上半年电子厂和服装厂分别发生了66宗和38宗抗议活动，占制造业抗议事件总数的一半以上。美国之音报道，引述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的史中汉教授说，由于封锁，很多中国人一年几个月都没有工作，疫情结束的时候，他们的积蓄都花光了。与此同时，美国消费者亦开始减少支出，而家中国人无法消费，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消费力亦正在下降，咁就带来了双重压力。据中共海关数据，中国7月份的出口和去年同比下降了 14.5%， 咁是自疫情开始以来中国出境货运的最大降幅，同时入口亦下降了 12.4%。资深媒体人江峰认为，中共的真正危机是内部脱欧已经开始。他说，随着中国经济急剧下滑，国际社会发现他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你可以用中国经济的僵尸化、40年增长模式的终结等等词汇来形容，但其实就是中国人经常讲的所谓大势已去。他说，和外部脱欧和大萧条迹象相比较，中国内部深层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变，亦就是内部脱欧的进程已经展开，亦就是在中国社会和深层政治层面发生的大分裂，那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接面对的真正危机，而它的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远超出外界的想象。他说，所谓内部脱欧自然比外部脱欧隐蔽得多，不似中共和美欧之间在脱欧问题上的吵吵嚷嚷，或者以去风险化的话语掩盖，亦不是确定的半导体和其他敏感技术限制这样明确划分的小远高长，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政治信任的丧失，这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亦是经济和政治分离的起点，还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他提到，互信的丧失不单止发生在一个群体或者一个阶级身上， 亦不是发生在疫情结束后的半年，而是在过去十几年以来不断积累和加强，亦是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结构性的自我毁灭造成。这种自毁型倾向将会彻底击垮几乎所有人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
据美国飓风中心的预测，热带风暴伊达利亚已经在8月29号增强为飓风，可能在29号会沿着佛州海岸的中西部带来几场龙卷风，并预计8月30号在佛州的坦帕北部的大湾地区登陆前迅速增强为极其危险的大型飓风。请你报道。
飓风中心警告说，当风暴的风将海水推向海岸时，风暴潮可能迫使佛州北部部分地区的水上升达到12英尺，一些地区的风暴潮还会有巨大而危险的海浪。在28号，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已经宣布佛州进入紧急状态，拜登亦宣布佛州进入紧急状态。在29号早上，伊达利亚的风眼位于佛州坦帕西南约370英里处，以每小时14英里的速度向北移动，最大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英里，令伊达利亚升级为飓风。而在29号晚上，风速将达到每小时120英里。预计伊达利亚的路径将影响到佛州的广大中部地区，包括坦帕和奥兰多等城市。坦帕国际机场官员宣布，该机场从29号开始暂停所有商业营运，并保持关闭状态，一旦认为安全将再次重新开放。目前仅是唯一受到风暴严重影响的主要机场。据航班跟踪网站 FlightAware 显示，西南航空共有144个航班被取消，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亦有受到影响，总共有大约150个延误和近200个航班取消。而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向受伊达利亚影响的机场的乘客发出了警告。另外，从29号一直到星期四，佛州西海岸部分地区、狭长地带和乔治亚州南部可能会出现4至8英寸大雨引发的洪水，亦请看到这个消息的居民提前做好准备。佛州有超过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随时待命，以帮助应对风暴，但如果风力超过一定程度，救援队亦无法反应。而德桑蒂斯已经告知居民要做好停电准备。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